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上班的路上，无意当中抬起头，看见一轮很漂亮的明月，冷冷的挂在天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会特别的美。总是很奇怪，很多人会喜欢中秋时候的月亮，或许因为中秋的时候团圆赋予了月亮很多的更深层次的含义，而我有时候会喜欢冬日里的月亮，特别是满月的时候，感觉有一种冷冷的美，一种冷艳的美。今天看到一轮满月挂在天上，然后就在想，哎，今天农历是多少？算了一算，大概是农历11月16吧。然后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想起曾经看过的刚刚故去的黄沾他所写的一本书，名字叫做天生快活人。他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写到说，世上最好的事物是免费的，可是我从前绝对不相信这句来自英国的谚语，后来发现披荆清风当头明月，哪里用花半文钱，而试问世上又富有何物更胜明月清风。和儿女促膝夜谈，连床共话，也是不费一文，而那种幸福感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。原来世界上真好的东西不必花半文钱就可以拥有在身边，所谓世上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。而今天想起来，这些话仿佛还在耳边，都很清晰，但是写书的人却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就像许多缅怀黄沾的人所说的那样，我们会铭记住他爽朗的笑声，也会记住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美妙的文字。真的是这样，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，比如说感情，包括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我相信真正的这些的情感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而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这个环节当中，会和你分享这样的一个友情的故事，来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位艺人，他的名字叫刘若英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 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知道很多的女孩子在小的时候，在成年了之后，甚至在年龄越来越大之后，都会有自己的很好的同性朋友，很好的死党。而面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谈恋爱了，你会怎样面对自己的朋友？当他比如说把很多的时间、很多的精力、很多的欢笑和他的另一半来分享的时候，蛮有意思的。一起来分享来自刘若英的《我的好朋友谈恋爱了》。我最好的朋友谈恋爱了，经过近五年的孤单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感情生活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有一阵子没看到他了。那天见到他，就如俗话所说的，他变漂亮了。我跟他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相依为命，只要在台北，我们几乎都是尽量的天天见面通电话。他的爸妈常说，只要我一回台北，他们的女儿基本就是不在家。我很依赖他，我希望他随时都可以陪我。说得更自私一点，我希望他一辈子都可以陪我。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让我非常放松的人，即使他在我家，我想睡觉也可以把他一个人放在客厅里看电视，自己安心的去睡。他也是，我们的相处最珍贵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总是从容却又细心的维护这段感情，不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因为是相依为命就可以占有对方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不给对方压力。当然我做的总是没有他好。我的工作常使我的作息不正常，情绪不稳定，他总是极有耐心的跟我一起开心一起沮丧。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交的男朋友他都不喜欢，可他还是会站在我的立场去接受我的男朋友，但是我却总是以最严格的标准来检验他的感情世界。但我们的互相陪伴并不总是如此的无可奈何，我们会在一个大冷天相约戴上大大的太阳镜去逛动物园，给自己取名叫露露和娜娜，在猴子面前大呼小叫，在河马面前比嘴巴。我们还会在过年的时候聚赌，熬了一晚上之后再一起去六福村坐云霄飞车。我们会坐在我家的阳台上看晨曦看日落，把浴缸周围都点上蜡烛配着红酒。我们当然一起做过很多的梦，前几年希望两个人都差不多时间结婚，差不多同样时间生小孩，这几年觉得这个梦想好像需要不是两个人而是四个人来完成，有点不能掌控。于是我们开始面对现实，还说有一天我们要买一栋楼，大家住在同一栋单身公寓，这样就不会寂寞。但是我敢说，说到这里时两个人心里其实都在想，去你的，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发生。这一次她交的男朋友 其实是我介绍的。一开始两个人好像不怎么来电，出去看电影吃饭都是三人行，但是去年我去上海工作了半年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很替他们开心，我说以前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但是现在我有一对好朋友。可是觉得安慰之外，隐隐的我有了一些奇怪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可以说得很复杂，也可以说得很简单。你希望他好，但又希望他依赖你，希望你是不好的，因为你不是可以24小时365天照顾他的，所以他应该独立，但他独立了以后就不需要你了。被你最亲近的人不需要，实在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。嫁女儿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种心情呢？曾经在我交了男朋友以后，他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对他太好了，我讨厌你这样。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他对我的心疼，但是我却呢很难解释，当你在为一个情人奉献的时候，不只是为了讨好对方，也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回馈。这一次他认真了，一天中午我们起床后，他急急忙忙地出门说要买午餐给男朋友吃，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我说好啊。当我看到整个过程中他愉悦的心情及期待见面的一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不禁也开心起来。我们开到一家炸猪排店的巷口，由于是逆行单行道，所以他决定走进去拿外卖。我看着他匆匆忙忙的下车，那轻盈的脚步流露出我许久不见的他少女时期的那种单纯的快乐。我一个人坐在车上，突然感觉自己在过去的时光里是多么的自私。我总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我的人生节奏，配合我希望他该有的生活模式，但是当我一股脑栽进一段恋情当中时，他是如何自处的呢？我不在台北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消磨工作以外的时间呢？身为一个大家都处处呵护的公众人物，我身边的朋友心里的感受又是什么呢？不一会儿，他提着三个猪排便当回到车里，兴奋地跟我说这家猪排多有名，他真希望好朋友会喜欢。我突然说，你对他太好了，我讨厌你这样。他听完一愣，和我对看，两个人突然就大笑了起来。他说，你真过分，你报复我。我说，我等了那么久才能把这一句话还给你，现在你知道帮情人买食物的乐趣了吧？他笑的那个样子，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。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相知相惜，我们反而比以前更亲近了？我希望如此，但人世间的来来去去总有他自己的规律。前些日子回台北了几天，行程排得满满的，完全没有时间跟他相聚。有一天拍宣传照时，已经快半夜1点了，他来拍照的地方找我。结束后，我送他去他男朋友家，因为我想请他男朋友帮我一个忙，所以就跟着上了楼。到了门口，我看到他害羞地拿出钥匙，打开男朋友家的家门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嫉妒。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过任何男人家的钥匙，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占有欲。我知道他已经是属于另外一个人了。离开时他送我到门口，这些年来我们都是一起离开某个地方的。那一晚第一次我一个人走，而他留下来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除了感到孤单之外，更多的还是替他开心。真的，因为在那短短半个钟头里的三个人相聚里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幸福还有美满，那是什么都不能够取代的，即使是我自以为的关切 和付出。那一天晚上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我最好的朋友。对于你们的相恋，我衷心的祝福，当然我也会嫉妒，也会羡慕，还也会感到孤单，但是欣慰及些祝福还是多于这一切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年纪能再单纯的去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了，尤其是遇上一个正常的好男人更是难得。周围总有人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幸福不会维持太久，久了就一定会淡了。但是正因为这样的说法，我们更要去珍惜这不是唾手可得的情感，更要珍惜这些初始激动的片刻，即使它稍纵即逝，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已经用尽力量去体会了。不都说过程就是结果吗？只要我们能够留在心上的，就永远会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常说要一起去旅行，以前都因为我的工作杂乱而不能成行，现在看来你应该不用等我了。当然记得不管你走到了哪里，我都在你的身边，因为你早已常住我的心上
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
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见白。
刚刚在我的爱的秘密说当中分享到的是刘若英的文字，而现在听到的是她的歌声，很爱很爱你。在所有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当中，我相信刘若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。从最早的少女小鱼，到后来的人间四月天、粉红女郎，还有她那些很好听的歌曲，比如一辈子的孤单、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位长着大大的眼睛、一个纯情的可爱的刘若英。那今天在他的故事当中，他也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友情和好友的爱情相碰撞的时候，不要吝啬你的祝福。